嗱，呢一个圣经可信吗系列，我哋已经讲到尾二嘅一个信息。嗱，今日要同大家讲嘅系圣经入边嘅预言。嗱，我曾经讲过，神喺圣经入边佢有佢嘅特别启示，自然启示就系嗰啲创神嘅创造，但系唔能够俾我哋认识神。神系透过特别嘅启示将佢自己显现出嚟，包括三个部分。就是第一，他在说旧约不断向人显现，透过梦境、异象，透过甚至祭签，被人见到他的旨意，被人是知道他的存在。第二呢，就是他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他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他的神迹奇事。这个亦都是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今日要讲的就是他是无所不知的神。所以他是知道一切。在诗篇的139篇的4节、147篇的5节、以赛亚书的40章28节和约翰一书的3章20都讲给我们听，他是无所不知。他在我们的时间和空间的外面能知过去未来。今天的经文刚才读过，就是以赛亚书的46章9至10节。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神他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所讲的事是一定是会发生。我哋相对之下，人嚟讲能唔能够知道将来嘅事啊？唔能够。我哋有历史，从历史当中我哋知道过去嘅事。人亦都系好聪明嘅，能够系透过气温、气压、湿度，能够系知道预测天气。但系我哋唔能够知道听日会发生乜嘢事。呢个亦都系原因，有好多人都好鍾意去睇相啊、睇掌啊、去算命，就是他们想寻求将来会发生的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听，我们没可能知道。雅各书的4章14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的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人是没有办法可以知道将来的事。但是你说不是吧，有很多人都说自己可以预料将来的事的。有些什么人啊？例如中国的刘伯温的烧饼哥，是吧？法国有一个 Nostradamus， 还有个保加利亚的盲眼妇人 Baba Vanga， 都说可以预知将来的事。但是你们留意的话，这些的预言不是具体的，是非常之似是而非，而且他们讲出来的话可能可以包含有很多不同的意义，所以不理什么事发生都好，都好像被他讲中了一样。但是你说不是的，Baba Vanga很犀利的，可以预料911的事件，可以预料新冠病毒。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很多这些预言后面都有邪灵。撒旦不能够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撒旦能够改变事情的发生来到符合这些预言。例如911，如果有人预言说911有人会来攻击美国的世界贸易中心，你估撒旦能不能够真的造成这样，被那些恐怖分子来到攻击呢？他一定能够。所以好多呢啲嘅预言係成功咗，係实验咗，其实係撒旦使到事情嘅发生同呢啲预言嚟到吻合。好多呢啲嘅预言后面都有邪灵。另外有一样嘢，就係你会发觉呢啲嘅预言都唔係100%嘅准确㗎。佢哋讲好多好多嘅预言出嚟，或者1%、2%係应验咗，咁就唔得了啦。哇！你只是记得他讲应验了那个部分，但你不记得了他 99%、98% 都是错的，都是没有应验。圣经的预言就是100%的准确，是永不落空。 甚至神是叫我们来到测试，给我们对他的预言是有个测试。怎样测试化法啊？在《申命记》的18章22节说，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们不要怕他。申命记的18章20节亦都话，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的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神是知道预言的重要性，他绝对是不会容忍假先知，所以神话我的预言是100%的准确。嗱，我哋不妨嚟睇睇神嘅预言系点样100%嘅准确。嗱，喺圣经入边讲到，古代系有七大嘅强国：埃及、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同埋罗马。我哋一齐嚟睇睇，逐一个嚟睇神对呢啲国家嘅预言。首先就系对埃及，喺以西结书嘅30章13至15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毁灭偶像，从挪弗除灭神像，必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我要使埃及地的人惧怕，我必使巴剔罗荒凉，在所安中使火着起，向挪施行审判。我必将我的愤怒倒在埃及的宝障上，就是坟上，并要剪除挪的众人。嗱，呢度系讲咗有三个城市，第一个就系巴剔罗，就系 Pelusium 呢个地方，系埃及一个好重要嘅城市。嗱，其余嗰两个城市咧就比较混淆啦，个名好接近嘅，一个系挪弗，就系 Memphis 古代嘅名称 ，Memphis 系埃及嘅首都，以前嘅首都。嗱，仲有个城咧系叫做挪。不是挪弗，是挪，就是 Thebes 这个地方。对挪弗，对 Memphis 的预言是什么？他们的偶像必被毁坏，但是城没有讲到会被毁坏。对 Thebes， 对挪的预言呢，他们人会被剪除，城是会被毁坏，会被毁灭。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做 Herodotus，佢係记载古时发生，讲到呢个波斯王 Cambyses 君临城下嚟到攻打埃及。佢首先係攻下咗巴剔罗，跟住佢就攻打罗弗呢个地方。佢嘅战略係好有趣，佢係用猫同埋狗嚟到做先锋。你话猫同埋狗都識打仗嘅，原因係点解呀？因为埃及人是拜偶像，他们拜猫和狗，是他们的神，是他们的神来的。现在你在埃及出土的文物，你都会发现有很多猫和狗的偶像。所以当猫和狗来到做先锋，他们就不够胆打，大败了。结果波斯就将罗弗所有的偶像毁灭了。为什么要毁灭他们的偶像啊？因为波斯人要俾埃及人知道，你哋嘅神系冇用嘅，所有你哋嘅神都要俯伏喺我哋嘅前边，所以佢剪除咗呢啲偶像，呢啲偶像全部趴晒落去嘅地嗰度，正面趴咗落去，就好似向波斯人嚟到俯伏一样。所以今时今日，如果你去到挪弗呢个地方，你会发觉有好多嘅偶像掘晒起身，前边系好光鲜嘅，因为点解啊？落咗个泥土嗰度，啲泥土保护住啊嘛。个背脊咧，日晒雨淋，全部毁坏晒。嗱，呢个就系罗弗偶像被毁灭，但系个城冇被毁灭。咁你话另外嗰个挪咧 ，Thebes 咧，若果你今日去到呢个地方，系一片嘅废墟，两个城有两个非常之唔同嘅遭遇。这个就是圣经的准确性。如果你说圣经刚刚调转了，挪是没有被毁灭，挪弗是被毁灭了，你即刻可以将整部圣经扔出去窗口。 第二个预言就应该是有关亚述国，但是我一次讲十二先知书讲那红书的时候讲得很仔细的了亚述国的预言，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的可以走去听回十二先知书的那红书。我们不妨跳了亚述来看巴比伦，在《哈巴谷书》和《但以理书》我都讲过巴比伦城是非常之的宏伟，他们的城墙上高可以被六架的马车同时来到赛跑，你就可以见到他的城是有几伟大。当圣经预言巴比伦是会被毁灭，在说但以理书的第五章真的令人不可思议，但是巴比伦就真的被毁灭。在数以赛亚书的十三章十九至到二十节说巴比伦期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在数耶利米书的五十一章二十六节亦都说巴比伦必永远荒废永远荒凉。另外在数耶利米书的五十一章六十四节都说巴比伦会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有人说圣经不准确啦，巴比伦哪里有被荒废啊？我以前也有跟大家讲过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伊拉克是被美国打到落花流水，但是仍然都存在没有荒废到。那你说明不准确咯，但是这些的预言其实都有远和近的预言。我在说讲十二先知书的时候都讲了很多。近同埋远嘅预言，近嘅系乜嘢啊？就系被马代波斯所灭咗，但以理书嘅第五章。但系远嘅咧，远嘅就系敌基督将来系会率领列国嚟到攻打巴比伦。嗱，我哋知道敌基督佢头头系倚靠巴比伦，帮佢得到势力，得到咗势力之后，佢就过桥抽板，佢就率领列国嚟到攻打巴比伦。这个记载在启示录的十七章十六节。我们怎知道这个远和近的这个预言是准确啊？你不妨看看刚才我们说以赛亚书的十三章四节和耶利米书的五十一章二十七节说列国会来攻击巴比伦。马代波斯是不是列国啊？马代波斯不是列国，马代波斯是一个国家。所以列国就是末世敌基督的列国。另外在书以赛亚书的十三章五节说这些敌人会从远方会从天边而来。波斯是不是从天边啊？远在天边啊？不是，波斯是近在眼前，就在巴比伦的隔离。是吗？所以绝对不是讲紧波斯。另外在是以赛亚书的十三章六节九节和十三节呢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我讲十二先知书讲得很清楚，耶和华的日子是末世神的审判，所以这个是讲末世。另外以赛亚书的十三章十节是讲到星宿的异象，这个也都是讲到末世。所以末世他们是会被毁灭，永远不再抬头，会永远的沉沦。但是被这个波斯灭了呢，但以理书的第五章呢，他们仍然存在，要去到末世才会是被毁灭。我们不妨看看和巴比伦有两个古城是非常之大的渊源。第一个古城就是推罗，第二个古城就是西顿。对推罗有什么预言呢？以西结书的二十六章三至到四节和七至到八节都说巴比伦将会毁灭推罗。而在数以西结书的二十六章十四节经文说我必使你成为静光的磐石，作晒网的地方，你不得再被建造，因为耶和华，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另外在数以西结书的二十六章二十一节我必叫人令你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个预言讲乜嘢啊？推拿将会被毁灭，佢嘅城将会变成静光嘅磐石，光秃秃。另外呢， 永沉不见，永远的沉沦。其实推罗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是基尼，是这个腓尼基的首都，它是一个贸易的中心。推罗在大卫起宫殿的时候和所罗门起圣殿的时候，都是从推罗是买木头回来，沿住这个地中海飘落来的那木头，记不记得啊？来到是起圣殿，来到是起皇宫，所以他们从以色列的国家得到很多的好处，是很有钱的推罗。所以他们的城墙是有成150尺那么高，城墙是有成15尺那么厚的。他们的西边，因为他们近地中海，所以他们是有一支很强大的海军来到保护自己，不被海中的敌人来到攻击。对他们的这个预言怎样实现呢？第一，巴比伦真是君临城下来到攻击推罗，一围困他们，一围困就是13年。正如好像以西结书的19章18节说，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来到是围困推罗，那些士兵的头都光晒、啊、你说是不是士兵老晒、啊、不是，同啲头灰个头同个头灰来到摩擦，磨到头都光埋。另外呢，膊头都磨到损晒，同灰甲来到磨，13年日夜咁样去操兵，你都咪话吓唔得人惊，真係头都光埋，膊头都损晒。13年后，巴比伦人真係进入推罗城，正应验咗以西结先知26章12节所讲，将呢一个推罗城夷为平地，变成咗正光嘅磐石。但是亦都好似以西结书嘅29章18节所讲，巴比伦人系冇得到任何嘅好处。点解呀？因为原来推罗人系好叻，佢哋将所有嘅财富就系由大卫同所罗门王所得到嘅金银财宝，全部搬晒上去西边嘅一个岛上高。喺个岛上高嚟到守。巴比伦系冇海军，唔能够攻下呢一个岛上的推罗城。最后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推罗是愿意成为巴比伦的一个附庸国，来到避免巴比伦来到攻打他们。这个就是第一个实验的这个预言，就是他们在岸上的古城变成是颓垣败瓦，变成正光的磐石。那第二个应验呢？250年后，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来到攻击推罗，他们见到在住陆地上的古城已经是变成一片的颓垣败瓦，正光磐石，全部是满晒石头、木碎啊、尘土啊咁样。他们见到原来推罗已经搬咗上去个岛上高，这个岛是离开陆地是半里咁远。亚历山大大帝又是没有海军，他就命令那些士兵将那些木头、石头、尘土全部推晒入个海入面，想做什么啊？移山填海。我们香港人，我们知道香港人最叻就移山填海，原来都是向亚历山大大帝来到学习。他想是建筑一条通道，一路通到去这个岛上高来到攻击。这个正应验了以西结书的26章12节，说人必破坏你的城门，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完全和圣经所讲的是一模一样。他们起了一条200尺阔的通路，一路操兵操到去这个城那里，但是当他们很接近这个城那时候，发觉原来啲水变得好深，而啲推罗人就喺上高射箭向佢哋，所以佢哋始终都冇办法喺攻下喺岛上嘅呢个推罗城。第三个应验呢？呢一个亚历山大大帝翻到去陆地，恼羞成怒，于是佢就叫所有被佢征服嘅国家都供应船只嚟俾佢攻打呢个推罗国，喺住呢个岸上的推罗。有些什么国家来到供应船只啊？ 有比布鲁斯，有罗德岛，有索利，有马鲁斯，有马其顿。啊，佢哋一共系供应咗80只船。塞浦路斯就更加犀利啦，啊，供应咗120只船。你谂下，200艘船嚟到攻打一个咁细嘅岛，又应验咗以西结书嘅26章第3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个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市波浪涌上来一样。点解好似波浪涌上来啊？因为佢哋喺个岛上高嘛，系嘛？点解多国嘅民嚟到攻打啊？因为所有嘅船只都系由唔同嘅国家嚟到供应。嗱，最后。亚历山大大帝真系征服咗呢个岛上嘅王国。喺呢场嘅战争，一共8000嘅推罗人系被杀，有7000嘅推罗人事后系被处决，30000嘅推罗人被卖为奴隶。亚历山大大帝君临城下7个月，就将推罗岛上嘅推罗国系完全嘅灭咗。嗱，今时今日你去到推罗呢个地方。你会发觉在属于陆地上的这个古城已经是变成净光的磐石，光脱脱、连碎石都没有，因为抌晒落海。而你 向西边来到望，你发觉本来是一个海岛，现在是变成了一个半岛，就是因为亚历山大大帝命人将所有这些石头木头拱晒落个海里面，成为一条通道。你话以西结先知点能够知道呢一切呢？唔系神默示俾以西结先知，佢系唔会知道呢一切。但系亦都唔系净系以西结先知系有记载，其他嘅先知都有记载呢啲嘅事。例如撒加利亚书嘅第9章第3至4节，话推罗会为自己筑保障，佢会储蓄金银，但系佢海上嘅势力系会被打败。甚至的城是会被销毁。这个就是讲推罗人在树的岛上高堆积金银，在个海上高来到建立他们的势力，但是最后都被打败。阿摩斯书的1章10节呢，说推罗城将会被销毁。这个岛上的推罗城被毁了之后，后来又被重建。但是在树公元的1281年是被莫斯林的国家来到毁灭了。毁灭了之后就一直是没有被重建。相比之下，对比之下，耶路撒冷城被毁被重建有多少次啊？一共有17次。但是这个岛上的推罗城呢，这个推罗城呢是永远不被重建。为什么不被重建啊？因为在2500年前，神曾经差派以西结先知预言推罗城将永远不被重建。有人计算过，所有在推罗身上所发生的预言都应验晒的机会率是有几大。有人计算过是7500万分之1的机会。7500万分之1的机会。这个就是圣经预言是有多准确。讲完了推罗，不妨看看另外一个古城。这个古城是由迦南的长子西顿，他是始创人，所以因而得名叫做西顿。他是在树推罗的北边大概20里、这么远的地方。他们是拜巴力、拜阿斯他禄、拜塔木斯的人。在树以西结书的28章22至23节，经文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西顿啊，我与你为敌，我必在中间必在你中间得荣耀，我在你中间施行审判，显为圣的时候，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瘟疫进入西顿，使血流在他街上，被杀的必在其中扑倒，四围有刀剑临到他，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喺树公元嘅351年，公元前嘅351年，西顿当时系当时系波斯嘅统治之下。但系好可惜，佢哋系决定嚟到系作反，嚟到反叛波斯。于是波斯就君临城下，进行大屠杀。正应验咗经文所讲，血流在他嘅街上，被杀嘅必在其中扑倒，四围有刀剑临到他。有成40000个西顿人，因为佢哋怕波斯人嚟到残杀自己，佢哋去到自己嘅屋企，反锁咗自己嘅家门，引火自焚嚟到自杀。40000个人嚟到自杀。西顿喺树历史当中，曾经系3次俾十字东征军嚟到系毁灭，亦都系3次俾莫斯林嘅国家嚟到毁灭，但系仍然都能够被重建。所以我哋见到两个古城，佢哋嘅遭遇非常之嘅唔同。推罗呢，永远不被重建；西顿呢，屡次被毁坏、被毁灭，仍然都能够被重建。这个就同埋我哋头先见到埃及嗰两个城都系一样。挪弗 Memphis 就系能够被重建。Thebes 呢，佛呢，这个挪呢，是不能够被重建。圣经的预言，有很多的非基督徒，有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家，都希望将圣经所预测的圣经成书的日期压到越后越好。就是等到这些所有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就说，这个是记载而已，这个不是预言。其实不需要这样做，圣经里面的预言继续发生着。现在若果你说突然间推罗死灰复燃被重建，如果你说 Thebes 这个挪的国家又突然间死灰复燃被重建，你可以将部圣经抌咗出窗口。我哋唔需要将圣经成书嘅日期嚟到押后，圣经嘅预言继续喺度进行紧。讲完咗巴比伦，就系马代波斯。喺树以赛亚书嘅44章28节。是讲到预言有个马代王叫做古列，经文话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令立稳圣殿的根基。以赛亚先知话神将会差派他的仆人叫做古列，来到是将以色列人从巴比伦来到释放，回到去他们自己的国家，来到重建他们的城墙，重建他们的圣殿。古列在算灭了巴比伦之后的第10日进入耶路撒冷城。根据犹太人的经典塔木德所记载，但以理先知是将以赛亚书的44章和45章读给古列王听。古列王一听，他说原来圣经150年前已经记载了我的事迹，他很大的感动，所以他就准许以色列人是回归，准许以色列人是重启圣殿，来到是重启城墙。而以色列人回到去以色列刚刚就是被掳了之后的70年，应验了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里面所记载的预言。马代波斯之后就是希腊。我在讲但以理书的时候都讲过有很多希腊的预言，例如是但以理书的第8章和第11章，尤其是第11章更加是令人惊讶。35节的经文是有135个预言是应验了。这些预言的应验不是大刀阔斧讲到似是而非，而是非常之的具体。我记得我讲但以理书第11章的时候，我曾经叫我这篇道做鬼魔争夺的讯息。那些预言准确到连鬼魔都要来争这个讯息。为什么？撒旦绝对不想这些这么准确的预言流传于世，所以他是派鬼魔来到抢夺。但是最后他都是没有成功到。但以理书就是充满了非常之准确的预言。由亚历山大大帝怎样死， 佢四个将军点样嚟到瓜分佢嘅国家，一路到安提阿古四世嘅事迹都有预言。安提阿古四世系几时啊？安提阿古佢在政嘅日子系公元前嘅175年至到164年之间。所以好多非基督徒同埋自由派嘅神学家就将但以利书成书嘅日期压到去公元前嘅100年。点解呀？呢啲事都已经发生晒啦。唔系预言，只不过系记载。嗱，呢个亦都系原因点解我讲呢个系列第四讲嘅时候，我曾经用好多嘅时间嚟到去证实70士译本成书嘅日期应该是公元前的285年至到250年间。其实在公元前的285年，那些翻译者已经有齐旧约的正典在他们的手上，只不过是未翻译，全部在那里的了，你没得改的了。所以这里所讲的全部都是预言，不是事后写出来的记载。其实呢啲咁嘅非基督徒同埋自由派嘅神学家啊，真係佢哋做嘅事真係好唔应该。尤其是令到我係痛心嘅，就係自己人自由派嘅神学家佢哋都咁讲。如果你係非基督徒，你话啊圣经冇预言啊，我都能够係明白。但係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居然不相信神迹奇事，你居然不相信预言，真是令人痛心。有一个是自由派的神学家，他说圣经记载已经发生的事就很准确，记载未发生的事就蒙查查，好像刘伯温的烧饼歌一样。这个真是对神的话语，对圣经是一个莫大的一个侮辱，绝对是亵渎神的话语。我们要很小心。嗱，讲完咗呢一个希腊就系罗马帝国啦。嗱，其实罗马帝国嘅事而家仍然进行紧，罗马帝国始终都冇被话征服，只不过系慢慢变咗系欧洲唔同嘅国家，所以可以讲得而家罗马帝国系继续系存在。正如好似但以利书嘅第二章讲到嗰个巨人嘅人像，系嘛，金嘅头就系巴比伦。银的身体就是马代波斯，铜的土腹就是希腊，一对脚就是罗马，现在继续进行着，将来就是那十只半铁半泥的脚趾，就是将来的事。剩下来下来的时间，我想跟大家讲一下的，就是圣经里面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有人说，牧师，你还说耶稣基督的预言，究竟耶稣基督有没有这号的人马，我都还在怀疑着，是你们圣经讲的嘛，可能没有这个人呢根本。其实耶稣基督的事迹在述圣经以外有很多记载。Pliny the Younger, 他曾经是写信给罗马王 Trajan, 是讲到耶稣基督和基督徒的事。在述公元的114年有个历史学家叫做 Tacitus,他是曾经记载，他说基督教的始创人耶稣基督，他曾经在述罗马皇帝 Tiberius 的时候是被比拉多是处死。他说这个是绝对没有不可以否定的事迹，是绝对是没有，绝对是可信的事迹，确定的事迹。另外巴比伦的塔木德亦都系记载到耶稣基督嘅事，仲有就系犹太人嘅历史学家做 Josephus， 佢喺述公元嘅90年，就系喺述启示录成书之前，佢喺述 Jewish Antiquity， 就系古代犹太嘅第二卷第十八册第三章第三页，佢系讲到当时系有个智者叫做耶稣。他有个括弧写住，他说如果我可以叫他智者的话，可以说他是一个人的话。因为他为什么？因为他说他是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他是神来的。另外呢，他说他是那些乐于接受真理的人的老师， 佢系吸引咗好多嘅犹太人同埋外邦人系去到佢嘅面前。佢话呢一个就系耶稣基督。佢喺树比拉多嘅时候，比拉多被众人嘅建议之下，就将佢系钉十字架处死。但系佢话嗰啲爱佢嘅人系冇离开佢，冇离弃佢啊，因为佢三日之后就向佢哋显现，正如先知所讲嘅预言。佢话呢一个因为耶稣基督而得名嘅宗教啊，呢一个基督教，佢话始终冇被瓦解，冇被毁灭啊，到今日仍然存在啊。佢嘅结论系乜嘢啊？就系耶稣真系一个人，而且仍然活着。嗱，呢一个就系佢嘅结论。嗱，其实喺圣经入边有好多好多关于耶稣基督嘅预言。嗱，喺度旧约有预言，犹太人系唔相信，但系呢啲咁嘅预言系绝对冇可能系可以被否定。嗱，我哋一齐嚟睇睇第一个预言。其实当人类犯罪，亚当夏娃犯罪，神已经是预备了一个救赎来到是救赎人类。如果你留意的话，一早在创世纪的三章五至到二十二节，神对亚当夏娃和撒旦的审判，他已经是摆了一个救赎在这里。全个经文三章五至到二十二节都是一个首尾结构。我讲过圣经有重要的事话给我们听，重要的经文很多时都是用首尾的结构。有人叫佢做三文治嘅结构，就系两边系两块面包啊，夹住啲山菜，但系中间最重要嘅系咩呀？最好食嗰嚿馅系嘛？咁呢个首尾结构最中心嘅地方系乜嘢呀？系女人嘅后裔必伤你嘅头啊！你就系讲到撒旦，而你要伤佢嘅脚踭，撒旦系要伤佢嘅脚踭。嗱，女人嘅后裔系乜嘢呀？后裔呢个字其实是 seed 呢个字，是种子，是男性的，是阳性的呢个字。嗱，犹太人话只有男人先有子啊，佢哋好是男人主义。嗱，呢个亦都系喺圣经入面被解作精子。嗱，我哋就能够明白啦。啊，唔靠精子能够怀孕嘅女人系乜嘢啊？就系童女怀孕啦，系嘛？唔系男人嘅子，系女人嘅子。咁就直情已经喺三章十五节预言系耶稣基督系透过童女怀孕嚟到呢个世上。嗱，真系去到马太福音嘅第一章记载咗耶稣基督点样系童女怀孕系嚟到呢个世上。嗱，第二个预言呢，其实就系喺树，亦都喺树创世纪，喺树创世纪嘅二十二章一至到十四节，又系一个首尾嘅结构。如果我们记得的话，是神叫亚伯拉罕来到献以撒，叫他去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叫做摩利亚山，很重要的一个山，叫他去献以撒。但是最后又没有叫他献到，为他预备了一只公羊代替了以撒，是吗？这个首尾结构最中心的经文是什么？就是以撒走去问亚伯拉罕，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然后亚伯拉罕就回答，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羔羊，就是创世纪的二十二章七至到八节。真是在树二千年后，神真是预备了这个代罪的羔羊为我们来到赎罪。在树同一座的山摩利亚山，原来就是各各他。为什么会是各各他？因为在摩利亚山的山坡是有一个骷髅骨的，好像骷髅骨那样的形状，所以叫做各各他。是同一座山二千年后，神真是预备了羔羊为我们来到赎罪。亚伯拉罕叫这一座的山叫他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神必预备的意思，神真是预备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赎罪。所以我们见到这些全部都是指在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 的份上。在出埃及记的十二章，神叫以色列人来到庆祝逾越节，就是要纪念出埃及， 第十灾发生什么事啊？击杀长子，任何人将羔羊的血游在门框上都能够得到幸免。这个羔羊的血是代表什么啊？是代表耶稣基督赎罪的血。我们怎么知道啊？你去到新约你就知道了。在《使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九节，当施洗约翰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施洗约翰知道。然后去到利未记的第十六章，神叫以色列人是用牲畜来到为自己来到赎罪。这个又代表什么啊？又是代表耶稣基督赎罪的血。去到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以色列人献了千千万万的牛羊都不能够替自己赎罪，耶稣基督一次献了永远的祭，就在父的右手边坐下来。希伯来书的十章第十二节。嗱，又讲多个，这个在《说民数记》的第二十一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犯罪在旷野，神就差派火蛇来到咬他们。然后他们就向神来到呼求，神就叫摩西建立一个铜蛇的像。在说旷野建立铜蛇的像，任何人望下这条铜蛇就能够得到医治。你这一个在圣经里面，尤其是在旧约，你百思不得其解。犯了罪，你望下条铜蛇你就能够得到医治。圣经里面的铜是代表什么？是代表审判。个祭坛就是用铜来做，铜是代表审判，蛇呢是代表罪。咁点解望下罪望下审判就能够得救？去到新约，耶稣基督自己话喺约翰福音嘅三章十四节，就系好出名三章十六节之前嘅两节嘅经文。耶稣话：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原来呢条铜蛇就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嘅一个预像。啊，你话有冇搞错啊？耶稣基督怎可能是罪啊？啊，还说审判添。嗱，如果你读埋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二十一节，保罗说，神使那无罪的成为罪，以致我们可以成为神的义。你就明白，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罪，就是好像那条铜蛇一样，是被审判，以致我们是能够得到救赎。还有一样很有趣的，就是我讲到在圣经里面所有重要的经文都会有首尾的结构。铜蛇的故事刚刚就在民数记最中心的地方，亦都是一个首尾的结构。好，对不住，我今天讲了三个首尾结构，我都没有时间跟大家详细讲这些结构。但是我会留在个 PowerPoint 那里。如果你是喜欢的，你可以自己 download 来到欣赏一下。毫无疑问，民数记最中心的经文就是铜蛇的故事。这一个就是给我们见到经文的重要性。同你讲埋最后一个，就是申命记的十一章和二十七章，都预言摩西预言约书亚去到迦南地就会去到示剑这个地方，来到宣读神的律例典章。然后六个支派会在基利心山，当读到祝福的时候，他们大声叫阿门。六个支派在树以巴路山读到神的咒诅，他们又会大声叫阿门。好明显，基利心山就是神祝福的山。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在树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耶稣基督见到撒玛利亚妇人，撒玛利亚妇人说他们在哪里敬拜，话在基利心山。他们会不会拣选去以巴路山来到敬拜神？当然不会啦，被神咒诅的山，是吧？他们拣就拣去基利心山，神所祝福。那为什么要在树以巴路山捉一个坛来到献祭给神呢？照我们的想法，就要捉个坛在树基利心山嘛。而的确是有，甚至圣经是译错了。如果你有和合本的2010年的神版，你看看在《申命记》的27章4节居然说约书亚去到基利心山来到筑坛献祭给神，搞错了。 点解会咁样啊？照人正常嘅諗法，梗係去基利新山啦，神祝福嘅山。咁点解要喺以巴路山嚟到起坛啫？嗱，我以前曾经讲过，成部圣经都有关耶稣基督，读唔明嘅经文就点啊？你将耶稣基督代入去，你就明白。呢个坛系代表乜嘢啊？话系不假人手作出嚟嘅，就系、是、耶稣基督。嗱，好似但以理书第二章亦都有不假人手嘅石头从山上滚落嚟，打败嗰、那个打烂嗰个人像，系嘛？喺圣经入面所有不假人手作出嚟嘅石头，都系代表耶稣基督。嗱，咁样我哋就能够明白啦，耶稣基督就系我哋嘅祭，所以系一个祭坛。佢系揽咗我哋嘅罪上身，所以咒诅上晒佢嘅身上。所以呢个坛系喺树一座咒诅嘅山嚟到系献祭俾神。嗱，所以我哋见到完全系符合晒啊，系指住耶稣基督啊呢啲预言。嗱，仲有咧，仲有就系喺树诗篇嘅22篇。以赛亚书的53篇讲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完全是好像新约的福音书一样。喂，诗篇的诗篇和以赛亚书在旧约，但是讲出来的好像新约的记载一模一样。另外呢，但以理书的第九章77的预言，居然可以是预测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钉十字架是哪一日。是在树公元的33年4月3日，亦都是犹太人的日子尼散月的14号，1月14号。1月14号是什么日子啊？是逾月节，刚刚又是星期五。你说哎呀真是巧了，有没有这么巧的事啊？没有这么巧的事啊。这些全部都是圣经的预言。有人又跟我说了，牧师你讲这么多的预言，我一句都听不明白，这么抽象的。我听不明白，你有没有更加具体的关于耶稣基督 的预言？当然有啦，在树圣经里面一共有355个关于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355个，我今天只是跟你们讲8个。第一个就是尼迦书的5章2节，说他将会出生在伯利恒。第二个是撒加利亚书的9章9节，说他以君王的身份骑住驴驹子是进入耶路撒冷城。第三个是撒加利亚书的11章12节，说他被30块的银子出卖。第四个是撒加利亚书的11章13节，那30块的银子又被抌回去的圣殿那里，最后给了摇户，落了摇户的袋子。还有第五个呢，以赛亚书的53章7节，预测耶稣基督将会是一声不出，是被带到去宰杀的地方来到钉十字架，就是好像那些羔羊一声不响被带到去这个宰割之地。第六个呢，撒加利亚书的13章6节，说他的手被刺穿。诗篇的22篇呢，成篇都是讲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情形。以赛亚书的53章9节呢，是讲到耶稣基督本来是要同恶人同埋葬，同埋同佢同钉十字架的大道同葬，点知呢撞咗落去财主的墓穴入面。这个是以赛亚书的53章9节的预言。嗱，我唔同你讲355个，我淨係讲8个咋。嗱，8个呢啲咁嘅预言全部应验晒喺一个人嘅身上，呢、这个机会率又有几大啊？系1/10去到17次方，1/10去到2次方就系1/1001%，1/10去到17次方就系17个0。你谂下呢个机会率系有几大？我净系同你讲8个啫，我仲未讲晒355个。OK， 嗱呢一个嘅机会系有几大呢？有人话等于你去到德萨斯州。去到 Texas 是美国第二大的州，你去到那里啊，你一定是财主佬了，你有很多的1蚊硬币，你抌晒1蚊硬币在 Texas 整个州，即起2尺咁高，你想想有几多个硬币，然后你在其中一个硬币啊做了一个记号，然后你找一个弟兄蒙住他对眼，带他去到德萨斯州 走遍德撒之州，然后你同佢话，你揀一个硬币啦，咁样蒙住眼，佢攞起上嚟就系你做咗记号嗰、那个。你谂下呢一个嘅可能性系有几大？圣经嘅预言就系咁准确。嗱，结束嘅时候，我想同大家再睇睇，点解圣经嘅预言系咁准确？我首先要话你听，圣经入面四分之一嘅经文都系预言。而在这四分之一的经文当中，三分之一是有关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也就是说，每24节的经文里面就有一节的经文是有关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我刚才说第一次的来临耶稣基督是有355个预言，第二次的来临呢是八倍，有2500个预言是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点解耶稣基督第二次嘅来临咁重要？点解圣经入面有咁多咁准确嘅预言？我可以话俾你听，神系想增加我哋对圣经嘅信心，神系想俾我哋有个强心针，以强心针以致我哋系能够活出基督徒嘅样式。好多时我哋都好冇力量，但系当我哋见到圣经嘅预言系咁准确，我哋知道耶稣基督一定系会翻嚟，就算有苦难，我哋都能够经得起。我哋能够跑那当跑嘅路，我哋能够系打那美好嘅仗。有好多嘅自由派嘅神学家都话，圣经嘅神迹预言唔重要，最重要就系睇下圣经。你睇下圣经嘅呢啲写作系几美丽，你睇下。圣经所讲的这些的教导是几有智慧。他们也都是贬低，他们都是想踢走神迹预言。但是我告诉你，若果是没有神迹预言，你根本是没有力量能够活出基督徒的样式。你讲到话智慧，你讲到话写作 的美丽。不同的宗教都有他们的书籍，都是很美丽，都有很多的教导。回教是有他们的可兰经，佛教是有他们的佛经。如果你拿了圣经里面的神迹和预言，我告诉你，你根本跟他们是没有分别。我们是要靠着知道圣经里面有准确的神迹，是有不能被否定 的准确的预言，有不能够被否定的神迹，以致我们是能够活出基督徒的样式。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之重要。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你的话语，感谢你给我们见到你话语当中预言的准确性。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么准确的预言？就是你要给我们是有强心针，你是要俾我哋有信心，以致我哋就算有危难，就算系有逆境嘅时候，都能够系熬得过去。因为我哋相信圣经就系你嘅话语。有一日你系会再次翻嚟，系会迎接所有真真正正嘅基督徒。愿意我哋喺地上都能够系找住你嘅应许，找住你圣经嘅准确性，找住预言嘅准确性，同埋圣经嘅神迹奇事。能够是过住每一天，打那美好的仗能够是跑那当跑的路。愿意我们回来的，愿意你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被你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是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